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学习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到四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费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今天念了一串的名字。
说到这个哈，是不是有一些那个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嘛，还会特地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记得这十二使徒的名字啊？
嗯，编的赞美诗。
对，我好像有听过耶。
哦，进到能给我们哼一小段吗？
没办法唱，我第一个五音不全。坦白讲，因为我是蛮晚才信主哈，我是大概30岁左右才信主的。那所以说我没有参加过儿童主日学，我只是有那么几次经验，就是经过那儿童主日学，因为儿童主日学老师在教这些孩子们嘛，唱有一些诗歌可以帮助他们记忆住那个圣经当中各书卷的名字，还有那个顺序，然后另外好像也有些诗歌可以帮助他们记住一些重要的人名，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刚才讲了这就蛮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很好玩，就是你看哈，耶稣这边他讲的话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其实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哈是蛮多的，我们前面马太福音你这样看下来哈，应该其实不止十二个人在跟随耶稣。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主动想来跟随耶稣，结果被耶稣劝退的也有。
没错，很多圣经学者也是从这边哈就觉得，诶，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别有深意哈。因为的确，当然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很多时候这种十二哈，不管在旧约当中或是在新约当中哈，似乎都有一种好像神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哈，这个十二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具有含义的数字。比方说像那个以色列的支派，以色列呢就是它是一个民族，但是你如果要说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完全的一个大集合来讲的话，当中里面是有十二个支派。反过来吧，也就是说这十二个支派，只要是属于这十二个支派的，就是属于神整个神子民的一个全体的集合。那这里你看耶稣也是什么，招了十二个门徒来。那所以就圣经学者就在想嘛，诶，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类比哈，就是当初诶神让比方说像雅各嘛，好蒙神拣选之后，透过雅各然后又是有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先祖，好像代表这个神子民的全部哈。
不知道我们这十二位门徒是否分别来自十二个支派呢？
这还真不是。
嗯，
所以这个也是圣经学者就在想啊，耶稣为什么这时候他这样做，他吩咐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们当然有来自不同的支派，但是主要呢基本上呢还是来自当时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呢还留下的那些主要的支派。那时候呢留在以色列地区的话呢，主要呢有三个支派，小远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三个？
我猜肯定有犹大支派。
嗯，
主要就是南国犹大剩下的那个。
对，那还有呢？
还有利未支派，祭司嘛。
对，
嗯
啊，没错。
然后再有一个我不猜了，进到你说吧。
便雅悯。
哦，
对，因为当时南国犹大的话，其实他是有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留在那边的人比较多。然后呢另外就是刚才讲的那利未人就不用再说了。所以呢换句话说呢，当耶稣在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那不太可能就是说把十二个支派的人哈都选进来。而且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比方说像历代志啊列王记的话，就会有提到以色列地区呢，他们后来从一个统一王国分裂嘛，成为南北两个王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那边是有十个支派，但是呢后来北国以色列被一个叫亚述的帝国灭亡之后，把他们的人都掳去之后，那十个支派人的人里面只有极少数的人还存留下来，那其他的人被掳去了之后，后来就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就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呢，其实距离当时那个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被掳已经有很多年了。所以呢耶稣这个时代呢，在这个以色列地区呢，坦白讲几乎没有多少这十个支派的后人了。这也是圣经学者就是从这里面在讲，那耶稣为什么又刻意要选了这十二这个呢？ 所以呢，有一个说法是，耶稣之所以刻意就是选择十二，就是好像似乎就是神现在对于这种谁是神子民，谁能够承受神的应许，神现在有一个什么启示了一个新的一个安排的一个计划，当中有一种传承，就说哎，你看还是透过以色列人，
对、
啊、还是透过当初被神拣选的这些使命，但是呢又有更新，不再是照着过去你们以为啊就是这十二个支派，现在我从余下的这些以色列的余民里面，这些支派里面，就是新挑选出了十二个，而且什么这十二个门徒不再是透过这种结婚繁衍的方式来帮神哈，就是繁衍出很多神的子民来，而这十二个门徒是怎么样呢？
去传福音，让很多人成为主的门徒。
对，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成为什么神新的天国的儿女，成为真正神国的儿女，而且成为神国女什么，就是因为因着信神的救恩的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很多圣经学者说，这边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就是什么表示神要建立一个既有传承自他过去，就是说他对以色列的应许并没有改变，的确救恩自以色列而出，而且他们也是先领受的，
是，
但是呢神透过这个要呈现一个比以色列人曾经想过的更为宏大的，更为一个不可思议奇妙的一个新神国子民的一个成就计划。然后你看，所以耶稣叫了这十二个门徒来，那如果其他的福音书其实还会有提到哈，他叫这十二个门徒不是任意点名的、哦、
嗯哼，
他是有去什么，有去祷告，然后父的圣灵感动他，然后根据圣灵的感动，他从他那些要来跟随他或是长期跟在他身边的这人里面，然后选了这十二个门徒，
嗯，
然后这边讲到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
嗯，而这十二个门徒中有些都还不是主动要跟他的，是耶稣看他们在那儿收渔网、嗯、点了个名，然后人家就跟上了。
没错，还包括你看像比方说税吏马太嘛，他也很清楚的讲自己嘛。
嗯，
那时候他还坐在那个就是收税的关卡上面呢，
还在值班呢。
对，一听到耶稣召唤就跟随了。
嗯，
然后呢你可以看见就说来的方式好，就说各不一样。
对，
甚至还有当中里面有的人还是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嘛，后来也是听了师父的吩咐，他们来跟随了耶稣。的确你看他们的身份都各不相同，我们知道西门就彼得嘛哈，那他的圣经没有记载过很清楚的记载，就他是渔夫，然后他的兄弟安德烈也是，然后呢另外提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那他们跟彼得和安德烈呢他们又不太一样，他们的职业啊各方面。然后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参看就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包括马太福音也有记载，比方马太福音就很清楚讲到，那马太自己本身就是个税吏，
嗯，
那又是一个在人面前被看成是个边缘人物，包括这里面还提到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那奋锐党在当时啊可是鼎鼎有名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很激进的一群人吧，就是成天想就是如何暗杀那个罗马的官员，因为当时以色列地被罗马统治嘛，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奋锐党，你可以说是这种当时以色列地区的激进爱国分子吧。甚至他们有时候采取的一些行动，坦白讲是就说挺血腥的哈。但是这样的一个党派里面出来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强烈政治主张的这个西门呐、啊，哎，他也居然蒙了拣选，跟随了耶稣。
嗯，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最特别的，我想很多人都看见的，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
犹大。
对，所以这个人也同样是当耶稣按着圣灵的感动来顺服选召的时候，其实也包含这个人。而且你看这十二个使徒当神拣选了他们之后所给予他们的使命还有给予他们的权柄也都是一样的，可以赶逐污鬼，可以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去传天国近了当悔改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哈，我觉得光是看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啊，我觉得真的可以看出很多跟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蒙拣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首先神拣选人完全是出自神自己的主权，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嘛，诶，不是因为好像哦，我跟到特别久，好像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行的神迹里面啊，我曾经有过什么多么特别的经历，不是这样。就是当神有一个使命要吩咐，有当神有一个就说他的一个救恩计划要成就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是单单纯纯就是出自于神，
嗯，跟我们的努力是无关的，对吗？
对，这就很像是什么，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好像有时候看到有一些服事嘛哈，或是有一些呼召或什么，我们好像看到的时候觉得哎，这好像很不错啊，我可以去帮一帮啊，我可以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话，有的我们也坦白讲嘛，有时候甚至可以觉得好像可以标榜自己一下，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相信不是合神心意的。如果我们真的对一个感动，对一个使命，你觉得有那种好像哎想要愿意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最先一个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先尊重并且要敬畏神的主权。如果你真的对这件事情你很想去参与这个服事，或是你觉得教会里面有哪些需要，或是在神国的事工里面有哪些地方你很想要帮上一手，我们这样讲好了哈。我觉得一个很重要一个心态，就第一个开始就是你要先向神祷告谦卑寻求，
嗯，
就是神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让神有绝对的主权，按他的意思来使用你，而不是说好像哎，我能啊，我行啊，你看我有这样一个施洗约翰的一个门徒的身份啊，那耶稣你就一定会拣选我吧。哎，其实没有，哎，耶稣固然有拣选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可是他并不是所有施洗约翰的门徒都拣选。按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才是最有资格的，但不是，这些拣选蒙神拣选的人里面，你看有做渔夫的，然后有马太这样一个做税吏的，
嗯，
然后有巴多挪买他曾经质疑过耶稣的，然后有奋锐党的西门，他曾经是一个在政治上面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是
有激进分子
啊，然后这种很固执的这些坚持的，但是这些人在神成就他的救恩计划里面，他们被神所拣选，其实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出自他们的出身，不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努力，甚至不是出自他们在耶稣的面前不断的什么刷脸熟，我们这样讲好了，而就是单单纯纯就是耶稣真的很知道为什么我要来拣选你们，而且我给你们的权柄也绝对是必须是出自于我，蒙我拣选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大家都会有一个相同出自神的权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对我们自己吧，
嗯，
你看这些来跟随耶稣的人里面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软弱。
有关这四节经文的讲解呢还在继续，下一期我们将从这些人名中的具体名字和他们的一些事件中来看有怎样的属灵功课。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 拜。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的酒，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叫我这不配的